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，啊，别人随口说句话，你能在心里翻来覆去琢磨大半天，发出去的消息没及时回，就开始犯嘀咕，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？看着身边人都往前走着，明明自己也没闲着，却盯着自己那点不足，越想越抬不起头。今天咱们接着聊《被讨厌的勇气》第二章，这一章可以
说是整本书的转折点。阿德勒直接扔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：人所有的烦恼根源全在人际关系上。
先讲第一个核心，你的自卑感从来不是什么客观事实，全是你自主观贴上去的标签。很多人都说我自卑是因为长得不好看，学历普通，赚的钱也没别人多。但你仔细想想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个中性的特点而已，是你拿他们跟别人一比，才亲手把他们定义成了缺点。书里的哲人自己就是个例子，他身高只有1.5米，早年也因为这事自卑了好多年，直到后来他换了个思路，个子高的人站那儿容易有压迫感，可个子矮的人呢，天生就让人觉得没距离感，反而更容易跟人拉近距离。你看，身高还是那个身高，就换了个说法，困扰他那么久的自卑一下就散了。你不妨琢磨，要是这世界上就剩你一个人，你还会嫌自己胖吗？还会焦虑自己赚的少吗？肯定不会啊，什么好啊、坏啊、自卑啊、骄傲啊，全都是在人际关系里比出来的。第二个点，别把自卑情节当成你逃避的挡箭牌。很多人分不清自卑感和自卑情节，正常的自卑感是看到理想和现实有差距，想着我再加把劲，这是推着人往前走的。可自卑情节不一样，是直接把自卑当借口，张嘴就是我学历低，所以做不成事，我性格内向，所以交不到朋友，我太普通了，所以没人在意我。这哪是自卑啊，这是你自己选了，停在原地，又拿自卑当理由，让自己待得心安理得。就像好多人说自己社恐，其实根本不是怕社交这件事，是怕在社交里被人否定，被人看不起，索性就用社恐俩字把自己圈起来，不肯往外迈一步。还有个很扎心的真相，越爱到处刷优越感的人，骨子里越自卑。这就是阿德勒说的优越情节。好多人觉得张扬的人就是自信爆棚，其实刚好反过来，真正踏实自信的人根本用不着刻意证明什么，只有心里填不满自卑的人才会靠外在的东西撑场面，比如浑身堆满名牌， logo 三句话不离自己，认识什么大人物一张嘴就踩别人一脚抬自己，还有种更隐蔽的，天天把自己的不幸挂嘴边，靠卖惨换别人的迁就和关注，用我是受害者的身份变
相拿捏别人，不管是炫富还是卖惨，本质都是一回事，没底气，靠真实的自己被认可，只能靠这些虚的外壳装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样子。最后说透一个底层逻辑，你天天人际内耗，说白了就是把人生活成了一场竞赛，只要你心里抱着比输赢的念头，身边所有人就都成了你的对手，同事升职你心里发堵，朋友过得好你莫名发酸，哪怕是
商人过得比你好你都跟着焦虑，因为在你的池子上别人赢了就等于你输了，一旦陷进这种竞争思维里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消停，因为永远有人比你优秀，永远有人走得比你快，你追着别人的脚步跑，永远过不上自己的日子。那第二章给的破局办法是什么？说起来特别简单，把你那副竞争的眼镜摘了，把身边的人从对手全换成伙伴。别人优秀不代表你失败，别人过得好也抢不走你的幸福，大家只是走在不同的路上，各自往前而已。真正有意义的自卑从来不是跟别人比出来，是跟昨天的自己比出来的。你只要比过去的自己多往前走一步就已经够好了。最后试试当下就能做的小练习，现在想一件你最近最内耗的事，问问自己，这事的本质是不是在跟某个人较劲比较，你又给这事儿贴了什么样的主观标签。明天我们聊彻底解决人际烦恼的终极方法，课题分离。